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摆设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
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
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诗歌赞美真神。
真神所造万象神灵，举来歌唱赞美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金光灿烂，火热太阳。会皎洁温柔月亮，赞美真神，赞美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要喊山林将近梦方，心明人心愿你如虹，赞美真神，赞美真神，清晨光却有月欢喜，万朝斜阳美云妙音，赞美真神，赞美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真神，哈利路亚，清香划过皆是满枝，宣召主荣惠满全地，赞美真神，赞美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万物当赞美大主宰，当谦卑向他敬拜，赞美真神，哈利路亚，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高声赞美三一真神，赞美真神，赞美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神齐来歌唱，同声颂扬，赞美创世大主宰，谦卑向他敬拜。他开了我们的耳得以听见，他开了我们的口能以称颂他。他是爱我的，我们对他的爱也永不改变。诗歌，我对你的爱永不变。
敬拜他，
都要来赞美你，我跪拜你面前称颂你，山水动摇，地水改变，我对你的
向我们的神祷告。阿父啊，是你开了我们的口，让我们得以来赞美你，因为主是你开了我们的耳，让我们得以认识你，听闻你的福音。今天我们能够得以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完全是因着你的恩典。
阿
主啊，不管山动摇，水或者会改变，但是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
阿们。
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就用我们永远不改变的爱来回应你的爱。主啊，我们来敬拜你，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在你的主日的今天，也感谢你赐下你的恩言。主啊，让你的圣灵运行在台上台下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也帮助我们目前台后台前幕后服侍的每一位的属你的儿女，因为主你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儿女，让我们去宣扬你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奇妙的美德。就求主你的光辉，你的荣耀临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祝福为你出口的仆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生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大家请坐。
好，弟兄姊妹们，请翻开我们的圣经，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22节，请大家翻开圣经，约翰福音21章15到22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读一节，弟兄姊妹们读一节，然后最后一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大家翻到后我们就开始。约翰福音21章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旁边的那个叫西门的。 抱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大门徒？”
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你
就从
我吧。”
好，感谢主，求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孙旭光姊妹，她证道的题目是因他活着，我愿爱他，随他行。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其实今天这个内容是从本该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聚会的很多的内容当中抽出来的一部分。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不管三地怎么样的变化，我们对主的爱永远不变。真的吗？真的吗？问我们自己，真的吗？可能我们有这样的渴慕。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21章，我相信这段经文我们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只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信主没多久，我们对这段经文都会很熟悉。彼得的故事呢，我们也会很熟悉。所以其实约翰福音到20章应该结束了，所以你去看20章的最后一节，整个的是包括了四福音都结束了。为什么错了21章？所以很多的解经学者认为这是为彼得写的。那么为什么专门为彼得写呢？那么大家就猜测了，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可能是因为彼得3次不认主，是在一个失败的软弱的光景当中，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复活以后特地来向他显现，不仅专门的复活的当日就专门向彼得显现一次。圣经上面记载，但是没有记载详细的内容。然后呢，在主耶稣复活以后，然后就到了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可以说约翰福音一共记载了耶稣在地上的3年多的时间，行了8个神迹，有7个神迹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前行的。主耶稣复活以后行的这个神迹，就是这一次的在提比利亚海边，我们刚才没读到。就是为什么我们来看，因为耶稣基督用他不离不弃的爱来挽回这个软弱失败的这个小子彼得，所以他要把重大的托付给他。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的确是不离不弃的爱，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所以我们不要失望，我们也不要疑惑，我们不要忧愁。所以因此呢，这里看见主，我们的主用不离不弃的爱在爱我们，那么我们呢，我们如何回应他？所以因为今天没时间能够讲整个的这一章，所以其实我前面的前半段是讲到因他活着，不离不弃的爱，主爱我们不离不弃。所以我们看见在到了15章一个转折，这是我们对他爱的回应。如果我们对他的爱没有回应的话，我们就成了忘恩负义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我愿爱他，随他行。其实当时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这句话从我心里面出来，我立刻我自己对我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我真的愿意爱你，随你行。可是我今天多少的亏欠，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爱你，真的爱你，随你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里复活的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朝见你，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极大的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无法诉说你对我们的恩典有多么的大，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我们人有限的人的理性是无法彻透的。主啊，你也在期待着我们，你也在盼望着我们能够回应你的爱。主啊，你愿意让我们能够爱你到永远，因为你就是用这样的爱来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让我们跟随你。主啊，你也是盼望着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被你的爱所激励，去爱你，去跟随你，直到那一天到永永远远。谢谢主，借着在这段的经文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感动和感触。我们看见彼得他是和我们一样的性情的人， 他在各个方面好像跟我们都一样，他有满身的缺点，他有满身的瑕疵，可是我们看见就这样的一个软弱，一个卑微的，一个满身缺点的人，竟然能够在你的手上工作中，在你的陶造下能够成为一个爱的标本，成为一个荣耀你的见证，多么的宝贝，主，我们多么渴慕我们能够像彼得这样被你所改变，被你所陶造，被你所塑造，被你所雕刻，能够在这个地上活出荣耀你的见证。主啊，因为这是你爱的心意，你爱的选择，谢谢主，求你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能够思想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如何来像彼得那样爱你一直到永远。主啊，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信靠了你，我们接受了你救赎的恩典，我们因信称义。主啊，你让我们不要停留在信你的这个点，而是能够爱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看，帮我，要不要我来那个？好吧，你帮我来看。可以跟我一个合作，我到高一点，这眼睛不太好，看不太清，可不可以？哎，就拿一个，对对对，就这个就够了，谢谢。好，我们刚才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读了，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很明显的，刚才我们就讲到了主耶稣这次显现的目的是要门徒知道复活的主像以往那样就爱他们。当他们在，我们看在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天未亮的时候，这些门徒在干什么？打鱼去。打鱼去说明什么？他们觉得很失望了，他们再也不能亲眼与这位主同行同往，他们摸不到，他们看不见，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前途一片迷茫。他们知道主虽然复活了，但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已经看不见这位主了，我们到底还能再做什么呢？不打鱼又能做什么呢？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圣经告诉我们，天未亮的时候是黑暗最最浓烈的时候，最黑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不管是外在的环境，我们内在的心灵也是一个最黑暗，好像最无助最彷徨，好像是落在一个迷惘当中。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忘了，主耶稣站在岸上，主耶稣站在岸上，就他在岸中有一双眼睛一直在注视着我们，岸中有一双眼睛一直在关注着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然后主耶稣呢，就吩咐他们这些门徒打鱼去，结果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动的时候一无所获，所以他们听从主的命令，然后把这个网撒下去以后就捕获了153条鱼。我们重点我们会发现，不是这个捕鱼的神迹，而是在这个神迹的后面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显明主耶稣的爱仍然不离不弃，他亲自为他所爱的这些门徒们，又是软弱的门徒们，预备了早餐，有炭火，有饼，有鱼。所以想想那幅画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复活的那天的早晨，提比利亚海边，他和他的门徒共进早餐，你会想到那幅美丽的图画吗？其实每次想到，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他们和主耶稣一起看着太阳从海边慢慢的升起，阳光照耀了大地，把黑暗驱逐了。所以这是一幅可以想象，很可惜我一直在想有最后的晚餐的图画，为什么没有人画出共进早餐的那幅图画，真美，太美，你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得到，非常非常的美。所以因此我们看见这些主耶稣在这里最关心的并不是他们吃的问题，他们饿了，一夜没打着鱼，饿了，主耶稣亲自来服侍他们，就好像当年给他们洗脚一样，亲自来服侍他们，让他们知道他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关心的更不是他们在物质方面的，物质方面的需要是需要的，但是我们的主更关心的是他们心灵的问题，在属灵的层面这方面，你必须在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了，你才能够面对外在的环境。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在复兴他们的心灵，让他们里面心灵里面知道主永远与他们同在，就可以从主的里面，从圣灵里面支取那个得胜的力量。他要他们这些门徒们从打鱼去的光景，从软弱的光景恢复到为他得人如得鱼的光景当中去，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提醒，属灵的一个挽回。而且我们看见紧跟着他们吃完早餐以后，主耶稣就问了他们，你问了彼得三次的爱，你爱我比这些更什么？就因此，因为呢，只有爱主比这些更深的人才能够遵从神的话，只有爱主比这些更深的人才能忠心跟随主走到底，才能不畏惧任何的环境，不畏惧甚至于我们里面的软弱。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外在并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我们里面失去了信心，里面失去了盼望，我们里面软弱了才会带来外面的软弱。所以神在我们的耶稣基督在这里在告诉我们，让我们靠到他，在被他的爱所激励，这个爱是大有能力的，这个爱是能够激励着我们，这是我们跟随他的一个动力。然后我们看见下面，如何能够爱主比这些更深呢？如何能够爱主比这些更深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那边告诉我们一个很关键的秘诀，有根有基的爱，要建立一个有根有基的爱，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要知道神的救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我们有的时候是高举十字架的功效而高过我们的这位主。不错，十字架救赎的恩典给我们带来了恩典，白白得来的恩典，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有永远的家乡。不错，这是十字架救赎的恩典所带来的。但是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我们是那位十字架上的主，所以我们高举的是十字架上的主，是这位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恩典，这位主给我们带来这些恩典。所以我们不要忽略，唯有定睛在这位主的身上，我们才能够去被他的爱所激励，来跟随他，来跟从他。所以我看见在以弗所书保罗在那里讲，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一切，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充满的一切，竟然因着我们在福音的恩典里面，使这一切的丰满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多么奇妙的恩典，是我们的新生命就包含着这一切在基督里面所充满的这些恩典，这些荣耀，这些丰盛，完全的充满在我们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所以说我们被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而且我们会越来越明白神的爱，去经历神的爱，去享受神的爱。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爱心越来越增长，渐渐的就成为有根有基的爱。当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有根有基的爱，在我们心里扎根的时候，弟兄姊妹，任何的风浪，任何的软弱，任何的一切的一切，我们都可以胜过，因为有爱在我们的里面。想想看，我们的夫妻关系到了爱到一个程度，你会为你的那一半去挡子弹，一定会有。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有根，要建立有根有基的爱。因此呢，我们要活出来， 这样的爱呢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到当年主耶稣对彼得的提问也是对我们的提问，你爱我比这些更什么。所以在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彼得其实不爱主，我们当然爱，但是他的爱太肤浅。所以主耶稣在最后他升天之前，他在教，仍然在教导彼得，仍然在塑造彼得，让彼得来反思自己的光景。所以因此对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教会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恩赐，或者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没有胆量，我们不怕，我们可以不怕，也不是因为神学知识，我们现在神学培训很多，最基本的原因是失去了对主的爱，对主的爱那份热切的纯真的，不有没有掺杂的，毫无保留的，不顾一切的，甚至于能够献上生命的那份热切的那份爱，那份执着的那份爱，我们失去了，我们失去了。所以这是我们软弱失败的问题，这也是教会的问题。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我们的关注点，我们是看见人的关系，是人的关系，因此我们忙得不停。我们忙着什么？忙着在解决人际关系里面的问题，同工的问题，同工彼此的问题，人基督徒肢体们比里面的问题，忙来忙去。如果没有，不管是同工还弟兄姊妹，如果个人没有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没有一个对神的爱，你去解决人的关系是解决不好的。唯有和神的关系和好了，我们和人的关系才能够有和谐，和人的关系我们才能活出那份和谐美好的彼此接纳神所期待的那样的彼此相爱的那种爱。所以关键的问题都是因为一切教会所有的问题都是因着我们对神的爱缺失了，没有那份对神的那份爱。所以今天圣灵也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巴不得我们能够和彼得一样的回答，主啊，你知道，你知道，神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爱他。所以这里我们来看，我们基督徒不仅仅要成为信主的，更重要的，我们要爱主。我的妈妈真是很有意思，90多岁的老人家，97岁，她最后走以前的几个月，不停的，他就他自己他反反复复在告诉我们，告诉他的孙子孙女儿，你们不仅要信主要爱主。我就觉得老人家在属灵方面特别的敏锐，我是真的，我还是后来才悟到这个问题，信主到爱主，信主和爱主有什么区别。有一个同工带到他的儿子到我们家来，让我妈妈为他的儿子祷告，要找一个女朋友，要找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姊妹。你知道我妈妈在讲什么？她说你呀，不是要找一个信主的，你要找一个爱主的。哇，这句话对她的这孩子触动特别的大。她说这个奶奶年纪这么大了，她怎么会那么清醒？她说我都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找一个信主的就很好了。但是奶奶说我要为你祷告，你不是要找一个信主的，你要找一个爱主的。太宝贝了。所以怎么样能够从信主到爱主呢？我们的爱要经过考验的，我们的爱要经过考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随着我们爱心如果不经受考验，我们就不知道这个爱到底是真是假，是理论的口号呢，还是事实的真相呢？我们的爱心有没有受过考验呢？在考验当中我们的表现如何？想想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在想我给我自己打多少分，我们的主会给我们自己打多少分，我们可以想一想。然后呢，到了明年的复活节，我们再想一想，比去年我在这条线上面有没有长进一点呢？我的生命有没有长一点呢？爱主能不能更深一点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想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们看见圣灵也告诉我们不要自欺，不要自欺，自欺是可能的。我们常常是把感觉当作事实，我很爱主啊，我心里面渴慕爱主啊，我们常常把感觉当作事实，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行出来却不是一个爱主的光景。在生活行为当中，我们行出来的是爱我自己， 爱我所有的一切比主更多。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来看，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包含了六种考验，包含了六种考验。如果我们经历了六种考验，我们都经历了，我们不要说得满分，因为我们这条路是一个长生命灵命长进的路，是一条路，是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条一直是一条路。所以我们可能我们现在并不完全，我们也不完美，但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一直在往上走，跟随着他。所以我们经历了这六种考验，就是有根有基的爱了。第一个是时间的考验，时间的考验。我们来看在这里面，主耶稣三次问彼得同样的问题，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解释。但是呢，也不单单是因为过去的他的这个失败，也是因为主知道在彼得的一生当中，他需要一次两次三次不断的被提醒，就说这是一个不一定是这个原因，主耶稣是在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他要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什么。不是说每个人一定能够爱主到底的，爱主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实行不是容易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热血沸腾，我们渴慕爱主，我们渴慕来服侍主。就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哇，那时候特别的那个热切，服侍各方面，恨不得把一生献给主，恨不得为耶稣去死，就像当年的彼得一样，我愿意去死，那不是假话，那是真的。但是呢，这个呢，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慢慢的就会发现，信主的年限久了，不是爱主更热切了，而是什么？爱主更冷淡了。我觉得我了解了一切了，我明白了一切了，我圣经我读了很多遍了，我对神的话语我也认识的越多了，所以因此呢，我就可能我们对主的冷淡就在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退后了，甚至于还不自觉，因为我们以为谁说我不爱主？我很爱主啊，我每天我灵修，我在教会里面热心的服侍，你能说我不爱主吗？但是真的吗？真的吗？我们能不能经得过时间的考验呢？开始的很爱主，慢慢的就冷淡了。我也经历过那样一段时间，我就投身到我自己的事业当中去，我爱我的事业超越爱主，然后神把我的事业拿去，那时候我就爱了一个人，爱一个人比爱主更多。所以神就借着神，就因为我们发现神所爱的人，他一定要把他打回头，所以神就让我离开这个环境，离开在让我经历很多的环境，经历很多的遭遇，不断来塑造我，塑造我，塑造我，最后我降服在神的面前。主啊，我今天不是跟着一个人，而是跟着你，跟着你从此一去不回头，跟着主。所以我们看见经历这个时间的考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爱主，好像是下一页，爱主我们要不断的被提醒他。我们刚蒙恩的时候爱主这是一个起点，慢慢的那个点呢成了一个线，但是每一次在那条线上呢又有很多的点，这个点可能是各个方面，可能是我们所遇到的坎坷，可能是我们所遇到的那个艰难，可能是我们的失败，可能是我们的软弱等等等等。在每一个点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在借着这个点再一次提醒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其实我和弟兄的时候，我们喜欢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每到一个点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借着一首诗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一同站在主的殿，不由得回想从前，愿起初那颗炽热的心能够持守到永永远远。不是我能够把对主的爱持守到永永远远，是在神的殿的里面，站在神的殿，在神的殿的里面，靠着耶稣基督的他的话，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保守我们，让我们对主的爱能够持守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一些见证人，我们今天不去多讲了。下面第二点， 因比较而产生的考验，因比较而产生的考验。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比很重要，如果没有比较，我们就会凭感觉，我们就会以为很爱主，但是呢，一经过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了，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主耶稣在问彼得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指出这些是什么，他并没有指出来。所以说呢，因此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每一个人的处境不一样，面对的一些情况不一样，我们的可能这些就不一样，就是比这些更深吗？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这些的内容，所以因此巴不得我们在这些上面，我们个人的这些上面能够胜过，能够爱主比这些更深。后来我就在想到我自己，后来我就发现那时候在底叔后来生病的期间，我日夜照顾他，一年住院13次都是我在照顾他，我在陪床照顾他，花上很多的精力。后来青岛一个姊妹来陪我，她就问我，这师母啊，她说你是不是爱底叔比爱主更深？当时其实对我蛮大的刺激，我说怎么可能呢？从理论上面来说，从理智上面来说，我们都明白爱主应该超过一切。我们常常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爱主已经成为一个口号了，成为我们的一个理论了。从理论上我当时说怎么可能呢，爱主应该胜过一切啊。但是后来我仔细的想一想，那天晚上我就仔细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仔细的想一想，确实我从很多的方面我去体恤到我爱人他的需要，我知道怎么照顾他，怎么能够让他的心意满足，怎么样他喜欢吃的，他喜欢什么，他哪怕他睡觉，他哪怕他在那个病床上面为着这个手放在什么位置更舒服，我都能够很细心的帮他去照顾到。但是对我们的神呢，我有这样的去体贴神的心意吗？有这样子千思百想的去想我们的主到底跟我要什么，我们的主他的心意在我的身上，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怎么样去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呢？我发现我自己一塌糊涂，一塌糊涂。所以说我们每个人这方面可能会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事工我们看得很重要，会高过爱我们的主。我们有的时候又到了一个危机，那时候我底叔也走了，爸爸也走了，我在陪我妈妈的过程当中，因为家里面有人照顾，我就有很多的时间在读经祷告预备那个。但是我就发现我的这个读经祷告是为了预备信息，很多的时候只是为着信息而用的，很多的时候是为着祷告而祷告，就觉得我今天早晨已经习惯了要祷告要读经，形成一种习惯一种惯性了。但是我就在想不对了，我就发现不对了，我就到底我把爱主比这些更深吗？比什么？祷告灵修的时间。不是说这灵修的时间不好，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时间看得高过爱主，其实我们在这个时间上面已经有问题了，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习惯，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没有真正的深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明白我的这话的意思，我们能不能在祷告当中，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因为我们要祷告，所以我们起来我们习惯了，我们跪下来祷告，然后呢我们就起来了，好像好了，今天这个任务完成了，晚上不睡，睡觉以前必须要祷告，好像不祷告觉得这个睡觉不安稳，就躺下了觉得还没祷告呢，赶紧爬起来祷告，祷告完了我心里面什么有平安了，我可以睡觉了。但是真的是因着爱主的缘故吗？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如果在灵明造就的课上面第一课我就先讲，我们灵修这个时间祷告读经不是不好，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带着是人本主义的祷告，我是为着完成今天的任务，我是为着从这个圣经当中得到一个鼓励，得到一个感动，这些不是不好，但是还有更好的是什么？不要忘了我们的主期待我们与他相会，就是我们这个灵修的时间应该是与我们的主相会的时间，而不是这些字面上的道理，不是这本圣经上的字，而是应该是成为神口里面所发出来的话，那是生命的粮在供应我们，这是不一样的，能不能体会得到？我今天也没时间去仔细的想，不要忘了我们的主每天期待我们， 与他会面。在读经祷告当中，有没有遇到我们的神呢？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才能带来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上面的长进。因此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为主做出那美好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看见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比如说保罗看万事如粪土，唯有得到基督为至宝，比如说约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必永远长存。他们这些人都是很会比较的人，属灵很多属灵的见证人，他那些长辈们也有这样宝贝的比较。在比较之下，我们就知道我有没有爱主比这一切更深。但尊神旨，神的旨意是重要的，比我个人的前途更重要。就我的前途和神的旨意比较起来，我的前途不重要，神的旨意更重要。这是王明道的比较。我底俗呢，牧师和大学怎么能够和耶稣基督相提并论？我去那里去进修，有一个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和耶稣基督比起来，那只能是踩在泥里面，都不重要。前途怎么能够和耶稣基督相提并论呢？甘愿多少多少属灵的长辈们在这条世代的路上面，他们放下了自己的自由，放下了前途，选择了耶稣基督，这是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是爱，是需要比较的。差不多我们每一天我们都会进行比较。所以我们看见当爱到来下面一个好，下面前面一页，我们看见当主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爱就是讲到第三了啊，好，第三点，两种爱的考验。第三，对，两种爱的考验，15节到17节，我们看见主耶稣和彼得的那个三次对话当中用了这个爱。这个爱呢，是原文当中有两种意思，和合本因为只有一个爱。这个当中呢，有一种爱呢是阿嘎贝，就是道德的、神圣的、圣洁的、神圣的这个爱。这是还有一种爱呢是菲利奥，就是朋友的感情的这个爱，就是原文有亲嘴的意思，就可见这个感情是多么的深。所以我们看见就主耶稣在这里三次来问彼得，他希望彼得是用这两种爱来爱他，这两种爱都需要。但是那种神圣的圣洁的爱，唯有被主的爱所激励，才会有那样的神圣的圣洁的爱，那是更不容易的。但是这两种我们都需要。所以说，因此主耶稣要求属他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的感情上的爱。如果你只是感情的爱，就会犯错。彼得他真的爱主耶稣，所以当主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要去受很多的苦，甚至要去受死，彼得怎么样？一下子就拉住了他，主啊，万不可，不可以的，这你怎么能够，这个事情不能临到他身上。体贴神的心意，体贴人的心意，而不是体贴神的心意。结果呢，反而遭受到主的责备，因为他不明白神，不明白那个神圣的圣洁的爱，就是体贴神的心意。但是这些，所以那个彼得要撇下一切来爱主，他愿意为主死，到底是友情的爱呢，还是超越一切的爱呢？彼得他搞不清了。所以他后来到第三次主耶稣问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忧愁了。主耶稣前面两次是用的那个神圣的阿嘎贝的爱来爱他，但是彼得每一次的回答是用朋友的爱、友情的爱来回答他。到了第三次了，主耶稣就用朋友的爱，那你真的用朋友的爱、密友的爱来爱我吗？彼得开始忧愁了，他想想，我是爱，但是我真的是用密友的爱来爱他吗？我在大祭司的院子，我三次不认他，出卖了他，我连朋友的爱也做不到。我还能够夸口我对主有朋友的爱吗？他感觉到自己很失败，他就开始忧愁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他觉得主好像信不过他，也觉得自己爱主有问题。他这个忧愁，他感觉到自己好像爱主有问题，他就为此忧愁难过。这是一个好的忧愁。弟 弟兄姊妹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为很多的事情会忧愁，但是我们有没有为自己不爱主而忧愁呢？好像很少。我在反省我自己，好像很少。其实最值得我们忧愁难过的就是我们不爱，那去用自己的生命来爱我们的主。所以让我们来思想第四点，托付的考验。托付的考验，当彼得对主说，主啊，我知道你爱我三次之后，主三次重复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三次重复以后才去把他的托付交托给彼得呢？因为主耶稣知道，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爱他的时候，他才能够忠于他所交托的，他所托付的，否则的话没有忠心，没有忠心。我们去看一些世人，他们很多在单位里面，在朋友之间，在公司的合作企业当中，能够在讲信用的，能够持守这个信用，能够都是因着什么关系，关系的密切。有的人好像就是我们会说，有的人很讲义气，所以无论怎么样他都会帮到他的朋友，他都会绝对不会背叛他的朋友。世人都会再这么讲，我们应当超过不仅仅是朋友的爱、密友的爱、友情的爱，而是超过这一切神圣的爱。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忠心神所托付我们的爱，就不可能忠心于神所托付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切的服事，其实都是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怜悯。我们就在上次讲过了，因着神的怜悯蒙了恩，我们才有了这个职分。什么职分？服侍神，服侍神的职分，是神的恩典才给了我们服侍他的机会。所以这是神的爱，因着神爱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服侍这位至高的神，能够成为一个至高神的仆人，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多么大的恩典。但是怎么样能够忠心于所托付的呢？忠心所托付的呢，唯有爱他，不离不弃的爱，就像主耶稣爱我们那样的爱，我们才能够忠心神所托付的。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唐崇怀牧师过世，因为他是原来在我们的教会，我跟他很熟悉。他在洛杉矶那边，他有一个国际神学院，当年一开始是韩国人办的，后来他在里面做院长。后来他告诉我们一个，有些也是为他们，也是为他们神学院祷告的一个事项。他们这个为什么叫国际神学院？因为当时他是为这个第三世界这边那些国家培养教会的传道人，所以他的费用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再加上有当地教会本身对这个出去受训练的传道人也有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所以说他们一直这样的一些工人在这个神学院读书，他们不需要为经济上的问题去承担很多的压力，他们可以专心于接受神学的培训。其实我们大陆也有不少人过去，但是呢，你知道当他们毕业以后，四分之三的人没有回到本地去，很可悲。他们宁愿留在美国到餐馆去打工，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服侍的工厂。美国的神学院一大堆，这也是现在美国的光景的一个悲哀。美国现在我也知道，光是华人神学院，每个那个西人的神学院我现在不是很清楚，华人神学院我眼见着这几年一个一个更多了，结果每一年很多的神学生毕业找不到服侍的位置，教会呢找不到牧者。你没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吗？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教会的要求，弟兄姊妹的要求，并不仅仅说你神学院毕业了，你学了一肚子理论知识了，你就可以做牧师了。不是的，你没有生命，你无法能够承担牧者的这一份崇高的托付和责任。牧者是用生命来服侍的，不是用知识，不是用学问，不是用学历来服侍的。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所以这些人他们毕业以后在美国找不到工作，他们宁愿在餐馆打工，他们不愿意回到当初把他们送出来的教会去牧养这些群羊。所以很可悲， 真的是很可悲，我们听了以后很难过很难过。我的学生当中就有一个把他送去新加坡去读书不回来了，跟那边找了一个人结婚，想要留在本地，都是教会拿钱，所以教会的同工非常的生气，都是教会来资助他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他们有很多的理由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弟兄姊妹很伤心，教会的同工很伤心。神呢，神，我们的神呢，他会不会伤心？但是也有很好的见证，一个姊妹露露，我们这边不少人都认识她。她十二岁的时候她就站起来为做见证，什么见证？为主背十字架。因为她在学校里面因着她父母的原因受霸凌、受欺负、受排斥，被另类对待，放学回家的路上面不少的人向她身上扔石头，她那时候就为主背十字架。然后呢她到美国牧的神学院去读书，读完书以后他确实神给他一定的恩赐，当地的有一个芝加哥那边的一个机构就想要他，因为他在那边读书就看中了他，就想要他。那么呢底俗呢，中国信徒布道会他们也缺这个同工，缺这个广播，他的广播弄得很好，也很有文笔，很有那个文采，结果呢也希望他能够到中信来服侍。但是露露这个姊妹一毕业立刻飞回中国，连逗留都没有逗留。我后来我就跟她讲了，说露露啊，你到西海岸，你到加州这边来玩两天吧，你玩两天再回去。她说不，一毕业立刻飞回中国。多么的不一样，这是生命。什么是生命？这是生命。在哪儿服侍？是的，有人会说在哪儿服侍不都一样吗？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国服侍才算服侍呢？不是，在哪服侍都是一样，但是不要忘了要有神的带领。神所带领的地方就是我们所服侍的地方，神所交托我们托付我们服侍他的地方，所以要顺从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要问一问那些在宁愿留在美国在餐馆打工的人，要问一问，难道这是神对你的心意吗？所以这是我们自己可以真实的来面对，这种面对的。我们来看见那个彼得他最后，好，下一页我们看见彼得他越来越清楚的知道喂养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有专心服侍照顾他的羊群的意思。我们看见知道后来彼得的服侍他有美好的见证，他经过了这个托付的考验，他在那边他说他知道什么是喂养神的羊，他正在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彼得成长了，所以我们看见他深深的明白神对他的托付是什么。所以他在这里面看见在说什么呢，他说在你们中间按照神的旨意，不再是按照彼得的心意了，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了，按照神的心意去照管他们，就是照顾他们，去引导他们，去劝诫他们。这不是因着任何的原因，不是因着钱，不是因着自己，是勉强的，因着为了工作而工作，不是出于勉强，而是什么甘心情愿，因着神的爱把自己一生的献上，而是要做群羊的榜样。不是辖制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用大道理去辖制他们，教导是对的，但是不是用这些大道理去捆绑他们，去辖制他们，而是要做群羊的榜样。当你在讲出这些大道理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用神的话去教导群羊，但是我们自己要活出神的话，言和行是同时的，生命的见证，生命的榜样远远超过这些大道理。我们自己都没有活出神的话的那个实际的 意义出来，我们怎么让弟兄姊妹去活出遵从神的话呢？我们自己都没有爱主耶稣比这些更深，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弟兄姊妹爱主比这些更深呢？求神怜悯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服侍的人，常常给自己一个提醒。所以彼得他唯有爱他才能够爱主胜过一切的人，才能够忠于神的托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所要求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爱。无论在这个托付上面，无论在这个工作上面经历什么困难，我们都不会退后。下面第五个，付代价的考验。付代价的考验，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了，你到老年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任意妄为，保罗啊，不是彼得，年轻的时候凭着自己的血气犯了很多的错，受到主耶稣很多的责备，但是神的爱，这是神的爱。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成长了，到了年老的时候，他说你要，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两次，在这段经文的两次，你跟从我吧。跟从主耶稣就意味着要像主耶稣一样受苦，为基督的名而受苦。所以说因此这是一个付代价的一个考验。在我们看见这个彼得在学习这个功课上面，到了晚年他明白得更深刻了，他认识得更深了。我们看见彼得他一生在神的掌管当中，他一生都在学习这个为基督受苦的这个功课，这不容易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活出那份爱？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深深的去爱我们的主比这些更深？因为我们不肯付代价，我们怕付代价。所以我们来看见彼得他在这边，他到最后他学习了这么做。他说他要忠心于主，要喂养主的羊，要真实的爱主，要真实的跟从主，一定难免会遭受到逼迫，会遭受到苦难，一定会的，不可能的。一个真正跟从十字架的人，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不可能没有苦难。你对付自己的罪，你对付自己的软弱，对付自己的失败，你就要付代价，你就要付代价。因此我们看见他这么，所以说他，但是彼得后来完全的愿意放下了自己的自由，这是多么宝贝的放下。他完全放下了，他一开始不明白，后来我们看见彼得后来明白了，他带领，他不但传讲受苦的弥赛亚，他一开始，他一开始不明白的道理，他看见彼得后来传讲受苦的弥赛亚，而且他自己也甘心情愿地走在这条受苦的路上，面对强敌的逼迫，多次下监，他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而且他也劝勉我们要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我们就说我们不一定今天会遇到像那些前辈们，像彼得保罗他们所经历的这些极大的苦难和逼迫，这些都是外在的，内在的要有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神不一定让我们去经历那样的难处，但是如果我们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当那样的难处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挺身而出，我们就会把自己奉献，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无胆怯，毫不后悔。你没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没有一个预备，你到了那个环境，你就会惊慌失措，你就会逃跑。想一想看，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克西马利园以后，当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那些门徒们都逃跑了。但是后来这些门徒，这些使徒们，一个一个跟随主走向了十字架，为主殉道，把生命摆上，多么美好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这里他自己，他也下面，彼得服侍主三十多年，期待着在他面前的死亡。你看见这个彼得前后书，你会特别的感动。彼得在这里在说什么呢？我以为 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彼得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死要到了，他知道他要死了，而且所以说他已经预备好了自己来迎接这个死亡，所以说他知道这个殉道这是个荣耀的死，他期待着，他期待着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死，并且他不仅仅期待，而且彼得在说他要感谢要赞美让他这样去死的耶稣基督，太宝贝了。他不仅做好了预备去迎接去经历，并且他要感谢赞美让他这样去惨死的耶稣基督，这是多么大的对主的爱。彼得看见彼得的成长，他在这里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凌辱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看见他在赞美感恩这个，他这样可以为基督献上他的一生，所以教会的传统都说他后来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多么荣耀的见证，多么荣耀的见证。所以有两对年轻人，他们结婚的时候李天恩叔叔给他们做了那个证婚，以后把他们两对年轻人带到上海，一对是露露，他们两口子，一个是赵正两口子，到了上海把他们带到余春华弟兄的墓前，告诉他们结婚是你们新的开始，不仅是你们一个人了，你们这个家要成为服侍主的家，并且这个家要成为为主殉道的家，这就是你们的见证人走在前面，美好的见证人。现在他们躺下了，他们躺在这儿了，但他们荣耀的复活已经在天上了，你们要走上来了，十字架的道路要传承下去，要承接下去，要承担下去，所以把他们带到余春华的墓前。所以很有意思，结婚婚礼却把他们带到墓前，多么美好的教导，生命的见证，爱的见证，在我们的面前，就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来看第六点，最后与别人比较的考验。所以我们看见当彼得听见主耶稣说他要为主付代价的时候，他立刻转身就看到约翰，约翰我们都知道是主所爱的门徒，他就也可能是很好奇，也可能他是因为彼得有一个性格好管闲事，好管闲事，这是他的软弱，但是彼得后来也知道了，那个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人将来如何呢，也可能他是在做比较，为什么我要为主殉道，为什么他呢，那他呢，他可以好好的活着吗，这是个比较。所以说其实我们会发现，然后那个发现人是很容易比较的，非常非常容易比较。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很不客气，立刻打断了他，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他并没有告诉彼得约翰将来怎么样，因为觉得这与你无关，他将来如何与你无关，你跟从我吧。所以说旁边别的人可能他们有神的带领，也可能有他们自己打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应当盯紧在我们自己与主的关系上面，我们有没有爱主比这些更深，这是主向我你所要的，而不是对别人，对自有他们的主，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只有他们的主来管他们，他们要向他们的主交账，同样的我们向我们的主来交账，我们应当定睛他，与你何干，为什么，但是呢人呢非常喜欢比较，有没有发现同工当中教会当中人最喜欢的比较，这个社会上面人也不断在做比较，你从那些一些新闻出来的那些公众人物就是在比这个比那个哪里好，哪里比谁漂亮等等，都是在做比较。我们呢，我们也是，这有的时候可能表面上面不一定讲，但是在暗地里面我们也会在讲，为什么他要走的路比我容易，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个服事，为什么我要做，为什么把我安排在这个服事的岗位上面，为什么不能让我上讲台，为什么不能让我带敬拜，为什么要让我扫地，为什么要让我接待，我 们很多在比较，难道我比他不好？我就听见有不少人说，我讲的他讲的一点都不好，为什么不让我去讲去？这是在比较，这是在比较。所以说心里不平，心里不平，为什么他的机会比我好？为什么安排他这个比我好？很多的比较。当你心里不平的时候，想想看，你的服侍会平吗？你的服侍会怎么样？想一想。安德烈，我们都知道安德烈他是彼得的弟弟，他是第一个认出耶稣是弥赛亚的，他立刻就去告诉了彼得，把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来。但是你看见安德烈在整个的四福音当中，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是那么的平凡，他是那么的平淡，一直好像没有出头露面的机会。但是你知道安德烈忠心跟随主走到底，多么美好的见证。他最后是在希腊，他不仅仅是倒钉十字架，他是那个 X 型的钉十字架，极大的痛苦，而且人不是一下子能够死去的。在十字架的上面，他仍然大声的在见证复活的主，仍然在讲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为他祷告，求主早早的把他接走，太痛苦了。但是他说不要，我要为主忠心到最后。这是安德烈美好的见证。同样的呢，我们看见有些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见我们的在原来服侍的教会里面有个弟兄，他是16岁大学毕业，22岁前已经拿到了博士后的学位，22岁的时候被多伦多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他讲课啊，很有口才，很有恩赐，但是他在教会做什么？扫地、擦桌子，我们说中午有时候吃饭，他洗碗，然后呢就是接送老人家，他默默地在做这些服事。当时坦率地说，我当时特别的感动，我们多么需要这些默默的，不让自己的影子来拦阻了神工作的完美。躲藏在耶稣的背后，躲藏在人的背后。我们看见彼得，你到了使徒行传12章15节以后，彼得再退下去了，彼得的影子没有了，再没有记载彼得，保罗、雅各出现了，那个争强好胜的彼得完全消失了，那个凭着自己的血气，那个自以为是很自信很自傲的彼得消失了，他完全隐藏在耶稣基督的大爱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里面，他隐藏了，他消失了。他必兴亡，我必衰微。我们记得这句话，但是有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是在眼前的，是让别人看见的。但是我特别喜欢编播弟兄的无名的传道者，我们知道有多少宣教士，他们并没有名字。我今天也没时间去做那些见证。每当我想到他们，有些是我所认识的，每当我想到他们，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恩。有这样的一些见证人，他们在见证耶稣基督，没有自己，这是爱，经过爱的考验，经过比较的爱的考验。这样的人表示比，所以说为什么主耶稣在责备他，与你何干？主耶稣也曾这样责备过我。当我看环境我会失望，看人我也会软弱，我也会失望。所以主耶稣，我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责备我，与你何干？他们到哪里去服侍，他们如何做，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我苦了，主啊，赦免我，赦免我。所以我们只是定睛在主的跟前，定睛在主的跟前，跟随他，我们就可以能够胜过。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彼得和其他的使徒并那些门徒按照主的吩咐，在加利利领受了大使命之后，又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里祷告，恳求圣灵降临，迎接等候圣灵降临。不但如此，而且主耶稣吩咐他们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我们一读而过，使徒行传我们一读而过。其实我在预备这个之前，我就把使徒行传连续 快快的连续读了两遍，太感动了，太宝贝了，太宝贝了。因此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当时是全世界传福音最难最难的地方，最难最难的地方。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时罗马的政府和犹太的宗教邪恶的势力联合在一起来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说这些门徒们留在耶路撒冷是很难的，而且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是个外乡人，他们为什么不回到加利利去，在他们的家乡好像更容易一点，好像可以更轻松一点。但是这是神的命令，是耶稣基督的吩咐，所以他们留下来了，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意念，遵主的话而行，因着爱不离不弃，忠心到底。他们心中只是按照一句话，接受一句话的鼓励，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们相信了圣灵的能力，果真他们在圣灵的能力之下，结果他们经受了这个考验，经受了一切的考验。所以这是多么单纯的，这是多么坚强的信心，又是多么对神的那个爱回应的是那样的毫无保留。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灵的浇灌之下，仅仅七天之后，他们的信心将阴间的门爆开了。一次，第一次为主做见证，3000人信主悔改归主，第一个教会就在杀害主的地方建立了。主耶稣的名从此不再是一个羞辱的名，不再是一个被人轻视的名，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是成为一个荣美的名字，一个荣耀之名。凡信他的就可以因着他的名而得救，是这些使徒们、门徒们、跟随主的人用他们对主的爱，用他们的热血，他们以热血回应了神的用血赎罪，血的代价，他们用自己的血回应了主的血。这是多么宝贝的一些见证人。所以我们看见彼得这样的一位满身缺点人，竟然在神的拆毁和重建当中越老越纯洁，越老越爱主，成为爱主的标本，跟随主的标本。他是怎么做到？圣灵降临，能力赐下来了，唯有活在被主的爱所激励。保罗就曾经讲过，他能够成为一个我活的就是基督，他在回答为什么他可以经历那么多苦难逼迫，活的就是基督，成为满有基督荣美的形状的样式呢？保罗他自己说了两个秘诀，一个被主的爱所激励，主的爱是长阔高深的，被主的爱所激励。第二点，主是可畏的，敬畏我们的这位神，因为他的权柄、他的全能、他的荣耀、他的权威是神圣的，是不容侵犯的。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他的台前，相信到那一天，我们的主依然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还是你爱我吗？你爱我。我相信这是我们一生的一个考题，我们有没有经受过这样考试，我们的考试有没有及格呢？怎么样能够爱主比这些更深？门徒们整本使徒行传就是他彼得和众使徒所做的美好的一个见证，回答了耶稣的这个考题。我们呢，我们后面的路就是在回答主耶稣对我们的这个考题，我们能不能够及格呢？我们记火，我相信只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心尽意去爱主我们的神，可能我们不一定做得那么完美，不可那样的完美完全，但是我们尽上我们的心了，我们全力以赴了，我相信到了那一天，耶稣基督他的怜悯慈爱领到我们，当见到他面的时候，他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不完美的全部遮掩了，荣美的荣耀的复活的身体与他在他的荣耀显现当中与他同在，这是多么美好的盼望。感谢主。 让我余下的光阴单单的为我们的主而活。所以愿我们尽心竭力靠着主打那美好的仗，荣耀归给他。好，我们现在来唱一首诗歌。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这样的爱领导我们，你的爱拣选了我们，你的爱救赎了我们，你的爱也依然在激励着我们跟随你度此人生。主啊，你把我们呼召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蒙受你的恩典，你又把我们差派在这个地上成为宣教士，宣扬你的名，见证你的名，传扬你的名。主啊，就求你使我们持守那颗爱你的心。主啊，愿你不离不弃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如今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啊，因此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渴慕爱你，我们盼望爱你，我们也愿意爱你，但是我们自己我们很难。主啊，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愿你的能力复辟在我们的身上，愿你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份爱你的见证。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请坐吧。
天父，黎巴嫩目前陷在混乱当中，百姓承受极大的痛苦，战争、经济衰退、文化和社会的失序崩解，政治和宗教的纷争，这些现象长久以来蹂躏着黎巴嫩的百姓，他们身处动荡当中。但即便如此，大多数的百姓仍然向你硬着心，他们受到世界的厌恶所吸引。天父啊，求你使用耶稣基督福音的好消息打动他们刚硬的心。天父，感谢你，黎巴嫩现在仍然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求你保守黎巴嫩的自由，使这土地上属你的百姓充满能力，却爱他们的邻舍，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放胆做见证。我为数以千计跨越叙利亚边境来到这里的难民祷告，求你赐给教会怜悯的心肠，渴望去到他们当中，把福音带给他们。为着那些有机会听闻福音及少数有基督信仰的人献上感恩，向主恳求使当地的教会接纳他们，特别能够接纳离开伊斯兰教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那些人，祈求你动员黎巴嫩的教会到邻近地区以及其他国家成为光海盐。亲爱的主，求你让黎巴嫩继续保有自由，并能继续成为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受逼迫者的庇护之所。为着在黎巴嫩境内工作的神学院、校园施工团队及宣教机构祷告，祝福他们手中的工作，并赏赐他们劳苦工作的果效。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恳请代祷，继续保有宗教自由。基督徒愿意委身并常住在此，向邻舍传福音。遭受战争悲剧重创的人，能经历医治和宽恕。渴望改变世界，请为万国祷告。
好，我们为黎巴嫩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把黎巴嫩这个国家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啊，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当中只有0.5%的人相信你，接受你的救恩。主啊，这是巴不得当地的教会能够有光和盐的作用，能够将福音、将你的名能够传扬出去，主啊，并且让这个教会能够复兴起来，不但是在做出一个光和盐的一个见证，并且能够进到那个叙利亚的那个难民当中，在他们那个需要的当中，他们能够伸出援手，能够在他们当中把你的名传扬出去，把真正的救赎的恩典主啊带给他们。谢谢主，也求你帮助那些在黎巴嫩宣教的那些弟兄姊妹们，让他们在当地他们能够很好的能够忠心于你的托付。主啊，让他们当地的这些人，他们虽然在活在一个自由的一个宗教的 光景当中，但是他们却是被世界上的这些吃喝玩乐所吸引，他们是活在一个任意妄为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怕犯罪得罪你，主要是求你使他们认识到这样的自由是多么的可悲，主要是渴望能够归回到你的面前，享受在你的里面那个真正的属天的自由，主啊，求你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能够得到福音。谢谢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岂不也是这样，求你除掉拿掉我们的任意妄为，拿掉我们的自我，拿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潮流的对我们的诱惑试探，紧紧的来跟随你，爱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也谢谢孙姐今天的分享，给我们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触动。就是我们知道主的爱是从未离开的，那今天我们就去学习我们如何去回应我们神的爱。我们从信主到爱主，我们要经历六种考验。这些考验可能是需要我们花了我们的一生或者很长的时间，付出很多的代价，我们才能去通过的，去经历的。那第一个考验，时间的考验。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到我们信主很长时间这个过程中，我们对神的这样一个起初的那种热爱，起初的那种热情，有没有去就是慢慢的磨灭，还是我们能始终保持那样的热情，在主对主的这样一种热爱比较的考验。第二个比较的考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看重的事情，然后当这些事情与我们的神比较的时候，我们真的怎么去比较，我们真的愿意把神的事，把主放在最前面吗？第三个考验，两种爱的考验。我们对主的爱是光光只就是仅仅停留于我们的口头，还是说我们不仅仅有我们的情感上的爱，我们更有对神的一种神圣的圣洁的爱这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第三个考验，托付的考验。就神，就我们为神的这样服侍，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我们能否顺着神的心意，顺从神的心意，去达到神所托付的这样给我们的这样工作达到神的期许第五个是付代价的考验，我们是否有预备好的一个受苦的心智面对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害怕付上代价，不愿意为主付上代价，或者我没有准备好，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为主受苦。但是我们需要常常就是预备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也是看到环境啊各样的这个世代的罪恶，真的是让我们基督徒真的看到我们会面临很大的挑战，那我们是否能够有一颗预备好受苦的这样一个心智，去为主付上代价。最后也就是与别人比较的这样一个考验我们是否会在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有心理的不平衡，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主做工，我们是看人看环境还是看神的心意所以感谢主，真的让我们这六种考验，真的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在经历，就是求神在这样的考验中紧紧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经历这些考验，我们真正去建立一个有根有基的爱，能够被主的爱所激励，能够真正是从爱主的角度去服侍去生活。好，感谢主。下面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